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夫妻之间有没有不争执的？请举手看看，没有人举手啊。我想除非两个都是哑巴，要不然不会没有争执。许多时候我们的争执是因为对婚姻神设立的意义不了解。神把我们带进这个婚姻，什么是我们的角色？现代人的婚姻呢，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但是离婚成为家常便饭，更可怕的是同性的婚姻已经由法院直通教堂，下一步大概就是多妻的婚姻，或者是多夫的婚姻，或者是集团式的婚姻，那就跟禽兽差不多。为什么？都是因为撒旦想要千方百计的来破坏人与神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上帝的旨意不能够在地上畅流无阻。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来复习一下基督徒婚姻观，到底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婚姻？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题目，可能很多的人都听过，但对我们每一个人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神与人的关系，圣父与信徒。圣经用两种方式来比较，一个是父亲和儿女，父亲爱儿女，儿女听从父亲。第二种的关系就是讲到主人跟仆人，主人爱仆人，仆人就听从主人。论到圣子与信徒的关系，圣经也用两种比喻来讲，好像丈夫与妻子，丈夫是爱妻子，妻子是顺服丈夫。又用老师跟门徒的比喻，讲到老师爱学生，学生顺从老师。当然还有圣灵与信徒的关系，那这个就有非常的多。就举两个例子，常常圣经里面讲用清水和身体来表明圣灵和信徒的关系。圣灵好像清水一样的来洁净我们的灵魂，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跟基督的联合。圣灵也好像膏油充满器皿一样，好像你把那个蜂蜜倒在一个瓶子里，那亮晶晶的蜂蜜流到器皿当中任何的角落。同样的，圣灵也要充满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只能够谈一谈圣子与信徒关系中间的第一种，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用这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说明主耶稣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面对着当今社会这样一个对婚姻观念的混乱，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中， 让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扎根于在你圣经的基础上，也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吹来吹去这一些邪恶的风潮，我们能够给问我们的人跟我们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到底上帝是怎么样看人类的婚姻。谢谢主，求主保守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婚姻，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在创世纪最早神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是在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你知道所有生命都具有一个同样的特征，就是一公一母的繁殖能力，而且所有的生物都是多数的。因为上帝要他所造的生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养众多，但今天同性恋者要求同性的婚姻，其实这是一个虚伪的一个婚姻，因为两个女人两个男人都没有办法繁殖后代。婚姻应当是一男一女来与神立约，这里说二人成为一体，在神看来就是一个人。所以夫妻当中有一个人犯罪，另一半也会受到影响，有一个人违约就是两个人都违约。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结合，过去的人不会想到要离婚的，但今天要结婚以前还得先订一个合同，到底两个人要怎么样分财产。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是因为魔鬼想要破坏人婚姻的制度，当这一个婚姻的制度被破坏之后，人类就没有近前的后裔。只要我们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个阴谋。随着家庭制度的瓦解，不但是离婚率增加，我们也看到青少年犯罪率的增加，我们也看到人的思虑烦恼的增加，我们也看到用药的数量增加，我们也看到毒品的增加，接着就是社会的快速的堕落，色情泛滥，暴力枪击层出不穷。谁能够说今天的社会比50年前半个世纪的美国社会更好呢？没有人敢这样讲。那么自由还有性的解放带给我们是什么好的东西呢？其实什么都没有。我始终不能够明白为何同性恋的发展会这么的快。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生下来比较有和同性相处的这一种倾向，在后天的环境里，如果是受到了性的虐待、异性的迫害，这一类有倾向同性的人，他们很自然会逃到同性恋的圈子去，去找一些安慰、一些的保护。其实自古以来，同性恋都是有的，很早就一直存在在人类当中，人类社会。道理就是在人类的社会中，就是人有一些会倾向于跟同性的喜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教育，要了解根正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本， 那我们教育就毫无意义，也无处可寻。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八节，保罗论到守独身，就是不结婚守独身的人，他说明靠着意志力有消除肉体这种性的欲望的可能。换句话说，一个人要守独身，他可以凭着意志力不要跟异性接近，他也可以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同样的，异性如果是用在同性恋的里面，这一种跟自己同性的人保持一个正常的关系跟距离的这种意志力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整个社会就故意要朝向同性恋的方向，所以有这种倾向的人很快的就会教育成为你是天生的同性恋者。 Christopher Yan 他最近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也是一个贩毒者，他最后自己得了 HIV 艾滋病，但他从同性恋的罪恶中罪恶里醒悟过来，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了解到原来他自己有这种的倾向，但是他也看到在圣经里面论到守独身这件事情是需要靠自己的意志力跟神的恩典可以做到不要做犯罪的事，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组织一个单位来帮助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让他们能够学习过一个守独身的生活。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教育的方向，它的基础是在于圣经的教育，但是今天整个社会已经扭曲到一种程度，就是说你有这种同性倾向的人你是受到迫害的，这个社会是对你有迫害的，因此要给他们自由。基督徒我们应当接纳同性恋者而反对同性恋，如果有人有同性恋的倾向，他可以考虑过一个单身的生活，因为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上帝设立的这一个婚姻它的意义何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个字所谓的核心的角色，这个核心角色的意思呢是指的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好比说我是牧师，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的核心角色是做祈祷传道，祈祷传道是我的核心角色。我可以忙着去机场接人或者是帮人搬家，那些没有什么不对，但那个不是我核心的角色，我必须把我核心的角色做好才算尽了我的本分。那么什么是丈夫的核心的角色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仆人领袖，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请大家一起跟我来念一二三。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救主。这里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头是带领者是成全者。有的妻子对圣经这句话很难接受，其实他们是误解了做头的意思，以为做头就是要管理就是要辖制，其实做头是带领是成全。好比说半夜小小孩哭了醒了，那么谁应当起床去照顾孩子呢？啊，做头的嘛，当然是做头的啊。做头的意思你是要走在前面，是带领者嘛，所以你应当起床嘛啊。那如果说开车经过一个Greater 冰淇淋店啊，那妻子说今天天气好热，那已经给了暗示嘛，对不对啊？那要不要停车？
该不该停，该不该下来，这是头嘛。当然呢，做头就是成全者，你当然应该下车，大家一起去 greeter。 所以我们误解了这个头的意思，以至于有一些妻子不能够帮助他们丈夫把那个做头的那个原则行出来。其实做头是一个成全者，是要帮助他的妻子把妻子的潜力都开发出来。做头的不是发号施令，做头的是引导成全别人，成全别人。你看圣经里面，凡是做领袖的都是做仆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丈夫是妻子的头，主耶稣说做头就是要做别人的奴仆，所以做丈夫的是要做妻子的仆人。你们好像不太同意哈，跟我一起来讲一句这句话，做丈夫就是做妻子的仆人，一二三，做丈夫就是做妻子的仆人。你看你们不跟着来呢，你看做丈夫的不跟着来，再讲一次哈，一二三，做丈夫就是做妻子的仆人。因为是圣经上的话嘛，你是做头嘛，你就要做仆人嘛，不是我讲的，是圣经上的话啊。所以做仆人什么意思，是一个供应者，是一个牺牲者。所以酱油用完了谁去买 啊？做头嘛，当然是做丈夫的应当去买，你是要供应者嘛啊。好比说啊，下雨了啊，谁打伞把孩子送上车，谁啊？丈夫嘛，因为你是做头的嘛啊，你是一个牺牲者嘛啊，懂吗啊。所以在圣经中所有的领袖都是仆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做仆人，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一个快乐的家庭是一个有让丈夫啊，让妻子快乐的丈夫的家庭。我再讲一次啊，一个快乐的家庭是一定有个让妻子快乐的丈夫的家庭啊。好比 teenager 常常他们会讲妈咪高兴全家就高兴，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妈咪高兴全家就高兴。所以作为一个丈夫的核心的角色是仆人领袖，你要带领全家，也要成全你的妻子，你要供应全家，你也要牺牲自己。那么妻子对于丈夫核心角色的回应是什么呢？乃是顺服。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师母刚刚进来正好这句话他念到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来念，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其实顺服丈夫那个意思是愿意赋予丈夫做头的权柄。有的妻子埋怨自己的丈夫，说什么头，他才不是头，他是个菜头，他是一个滑头。还有的说丈夫是狼头是斧头啊。但是这是因为你没有赋予你丈夫做真正那个头的权柄。如果你肯让你的丈夫做刚才我所讲的那一个做头的权柄，你会看到 这个家有神的祝福。有许多的词非常的愚昧，他们认为夫妻两个是要竞争的，其实夫妻是二人一体，一个赢两个都赢，一个输两个都输。肯顺服的妻子是一个会造成双赢局面的妻子。有位妻子，她的丈夫多年不肯信主，她很灰心。可是有一天，她听到她的丈夫在跟她丈夫的朋友在谈话的时候，她的丈夫说，我从我的老婆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一个基督徒的样子。那一天圣灵就感动她，她就回到房间跪在神的面前，她认罪悔改。从那一天开始，她的立志，她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非常奇妙，当她开始改变的时候，她发现到顺从她的丈夫其实也不是那样的难，只要不要去跟丈夫相争相斗就行了。过了几个月，她的丈夫也感到妻子有很大的改变，后来他们一家的人都信了主，全家就有喜乐。妻子，你的核心角色是要顺服你的丈夫。做丈夫的，你的核心角色，对不起我讲错了，做丈夫的，你的核心角色是要做一个仆人领袖。做妻子，你对丈夫核心角色的回应就是要顺服。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妻子的核心角色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神造夏娃，他的角色是要帮助亚当。有的人说，哦，原来我的存在不过是要帮助我的丈夫，那么我是不是太被小看了？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帮助者都比被帮助的人大。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神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能。丈夫如果没有妻子，许多事情就做不成，对不对？你不相信的话，至少生孩子就不会。所以妻子她帮助丈夫，其实不是比丈夫小，而是有一些她的丈夫不能少掉她。所以帮助者的意思就是不可以缺少的那一位。请问你们很多人吃饭写字都用你们的右手，那我请问你的右手是不是比你的左手重要？不能这样讲，因为没有你的左手，你许多的事情都做不成。有一个妻子回家去休假两个月，那一个丈夫，我看他真的是度日如年了，特别是在后面那些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不可缺少的那一位不在。神把你放在这个家中，你是你丈夫的帮助者。这个不是说你比他 inferior， 你比他差，而是说他不可以缺少你。妻子的核心角色也是一位持家者。所谓持家者，就是家中的总管。大部分的女人呢，都比男人要细腻的一些，所以呢，神安排由女人来做家事，比男人来做比较合理些。当然有例外哈，那我们不举例外的例子，大部分的都是这样情况。所以料理家务，这个是神所要求的一个安排。我们来读一下提多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来，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
被毁谤。有的人认为料理家务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好像料理家务这个比不上上班的事情复杂。但是我实在跟你讲，料理家务的事情要整理得好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现今的妇女都出去上班工作，所以许多家务是忽略不做，或者是草率做做，是不是这样？我去探访许多的夫妻，如果两个人都工作，你不先我不先打个招呼就去了，那个房间是进不去的啊，真的是这样。当然他自己看不见，因为他晓得怎么走啊，这样子走进去。但你是一个陌生人，你真的进不了那个房子。为什么？因为家里面那个核心的角色不在，家里面那个核心的那个角色呢，他没有做到持家者。那么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啊，上帝是要母亲来照顾儿女，就算是再能干的妻子也不可能一边全职的工作一边把婴和婴孩带好的啊。当然我不反对孩子大了以后母亲出去工作，但是孩子在没有上学以前，这个家庭的教育对孩子来讲是太重要了，比你给孩子任何其他东西都来得宝贵。这种观念是圣经的，不是我的啊。但今天在美国反而有的妇女非常的骄傲，好，你看我生了孩子才一个月我就来上班了。其实她是牺牲她的孩子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我说这个核心的角色不是她所有的角色，母亲当然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的妇女，她有这样的能量，她有这种的可能，她有能力，她当然可以。我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职业妇女，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但是我慢慢的长大，我看我自己的家庭，我就发现到我的童年缺少了很多，非常的可惜。这个核心角色是指的最重要的角色，母亲的角色是绝对不能够用任何的东西来取代的。如果能的话，总要让妻子做个全职的持家者。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妇女她们很难啊留在家里面，还有一些经济的状况需要两份的工作啊。但不论怎么样，不要忘记孩子小的时候做母亲她的核心的角色是一个持家者，是一个持家者。上帝这样讲一定有他的道理在里面。那么丈夫对于妻子核心角色怎么样的回应呢？就是要用爱，一种称赞跟敬重。箴言第31:29，我们来念一下。来，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最近有跟妻子讲这样的话的人请举手看看，你是摸头还是举手？没有，虽然没有我也不敢举啊。称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力量，它能够开发一个人的潜能。中国人的教育过去都很少用称赞，多半是用督促。结果中国人过了几千年也没有文艺复兴，也没有工业改革。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个性都被僵化了。当然现在比较好一些，我们懂得了称扬，懂得了鼓励。其实称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夫妻恩爱营哈，马上就要到了，过去有许多人参加过哈，在营会当中你们都学了怎么样向配偶讲称赞讲鼓励的话啊，好像一些三字经啊，怎么样的三字经还记得吗？谢谢你啊，你真美。喂，你们为什么笑呢？这话岂不当说吗？啊，你好棒，真好吃。但希望这些话不要在营会中讲，回来就不讲啊。要敬重你自己的妻子，这个是对他核心角色的回应。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3:7-8，来，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是指的夫妻两个一体的结果，有上帝的祝福就能够养育后代。你知道做父母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你可以教育你的儿女成为一个伟大的灵魂，所以做丈夫的千万不要轻看你的妻子，她是神为你所拣选命定的，要你跟她一同承受上帝生命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呼召，你要敬重她，少了她你就做不成。许多婚姻的失败都是没有彼此的尊重。其实做丈夫的，你能给妻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从心里面去敬重她，承认她是一个帮助者，承认你真的需要她。婚姻是神设定，是一男一女成为一体，来与神立约，是一个永远的结合。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中，我们更要坚守这个原则。第二，丈夫的核心角色是仆人领袖，就是要做一个带领者，做一个成全者、供应者和一个牺牲者。第三，妻子对丈夫角色的回应就是要顺服你的丈夫。第四，妻子的核心角色是帮助者，是持家者，就是不可以缺少的那个总管。第五，丈夫对妻子角色的回应就是要称赞他和敬重他。如果我们照着去做，我们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你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三而一的神是多数又是单数，因为你所造的生命中都是多数，你希望看到生养众多。但是我们也看今天这个社会魔鬼撒旦的破坏，让人类的婚姻面临到崩溃的边缘。主啊，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能够坐在这里再闭口不言，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用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来宣扬你真理的真实性，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为你做光做盐。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有基督的做主，我们顺服你，我们也学习彼此的顺服。求主帮助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